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和我们互动。当然想要对我们捐款的话，您可以发送支持两个字，我们会把捐助的方式啊发送给您，希望可以得到您的捐助。在这里呢先对您说声感谢。那么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是7024结尾的听众朋友，他给我们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他选 A， 那么是针对邓梅的这个问题啊，说是球场附近到底应不应该全面禁止无人机呢，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啊就认为是应该禁止的。感谢您分享您的观点哈，感谢您这么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能一一的为大家说，还有很多人的留言了哈，在这里呢我们就选一个，我们每次的节目都会选一个为大家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美伊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今天24号呢在白宫桌前他宣布，这是应该早上大约是7点40分左右发生的事情哈。他说伊朗方面呢亲自打电话澄清啊，告诉美国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收取过路费用等等吧。那么川普下午在吕特和吕特见面的时候呢，也再次对海峡通行费划出了一个硬线，就是对海峡收费绝对不可以接受，不管你收的是什么通行费啊，什么保障费啊，还有什么保险费啊什么的啊，变相的伊朗去变相的那种收费都是不可以的。那么在昨天23号啊，国际海事组织宣布说是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撤离计划了，开始疏散大约11000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员。这个行动会和伊朗、阿曼其他沿岸国家、美国还有航运业界一起合作进行。目前虽然说伊朗呢已经同意开放霍峡了，可是仍然危机四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他说伊朗呢现在已经停止发放新的海峡通行许可证了，仅仅允许之前持有许可证的人通行。那么伊朗卫队海军表示，他说目前每天仅仅允许直接选定和有限数量的船只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具体的数量呢他说还要视情况而定。我们看到今天卢比奥呢已经到达了阿布扎比，对阿联酋、科威特还有巴林这三个国家进行访问。其实呢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卢比奥呢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给伊朗立立规矩，一定呢要把以黎谈判和伊朗谈判要分开来。那么卢比奥和阿联酋总统扎耶德讨论了美伊协议，并且重申就是美国对阿联酋安全的承诺。还表示说呢，只要伊朗的代理人，比方说真主党哈马斯哈，他们持续发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话，那么中东地区的冲突是不可能结束的。那么以色列国防部长呢卡茨，他今天呢在特拉维夫的会议上也有所表示，他说即使是美国提出要求让以色列撤军，以色列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的。以色列目前呢正在轰炸以色列的黎巴嫩的南部，在过去几个小时之内我们看到啊，以色列的无人机就飞越了布鲁特上空。不过呢黎巴嫩和以色列明天呢会在华府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主要是商讨以色列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撤离的方法，还有试点部署的安排，明天呢就会具体到军事层级的一些讨论。那么包括以色列军队呢就会把在和真主党战争期间占领的部分黎巴嫩的领土交给黎巴嫩军队。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有哈马斯的高层纳伊姆通过话了，重申啊就是伊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好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开源情报呢他在24号又分享了一个消息，那邓梅为大家选的这些消息呢哈都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最近的可能几个小时之内的消息吧。他们呢是有分享犹太新闻社的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我们看到他就采访了一个前哈马斯的成员，也是摩萨德线人优素福。这个人呢他就披露说，他说以色列的生存是不容 谈判的，因为呢，他并不依赖超级大国或者是民意。如果有人把以色列逼到绝境的话，最终受苦的就是他们自己。那么这个线人哈，他还警告他说，以色列并没有动用他的全部实力哦，而且以色列还有意隐瞒了他们拥有的先进武器。现在他说，以色列只是玩玩而已。哇，在昨天呢，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宣布德黑兰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放假了三天。那么这个葬礼祈祷和告别仪式呢，也会在7月4号和5号在德黑兰的大萨莫拉举行。这个葬礼队伍会在7月6号出发，全国呢会在葬礼当天就放假了。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伊朗总统叫做佩泽什基安，那么他就邀请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访问，访问期间呢也会参加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活动。可能很多人都猜得到了，大家可以猜猜看哈，他们之间会谈什么呢？肯定是会和石油有关，对不对？那么之前呢就有人分析是这么说的，他说哈梅内伊就是当时的这个，不是说二哈哈，就是说当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之后呢，伊朗高层安全体系其实是受到了一个重大的冲击的。那么按照以色列过去的行动模式呢，他们可能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时机来精准斩首伊朗的高层，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在放假三天举行葬礼仪式，相信应该会有意外的或者不意外的 breaking news 爆发，到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哈跟踪报道。那么现在伊朗最为担心的是什么呢？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这次哈梅内伊的葬礼，新的这个领导层集中会现身。那么如果莫迪啊或者巴基斯坦代表团这样的国家高层出现在德黑兰现场的话，对于伊朗高层的来说叫做绑定，对不对？就好像他无耻的绑定一些孩子或者是运动员一样。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觉得你看我和他们在一块儿，我应该就是安全的，你对我下手，你不可能对莫迪下手吧，你可不可能对巴基斯坦的代表团来下手吧，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虽然伊朗方面他说这个国际核查员目前没有任何的安排计划，这个我们说的核查员就是核检查。昨天呢，川普在访问宾州的时候呢，再次确认，他说伊朗是完全同意核检查的。那么不仅确认，而且川普总统在福克斯新闻中还提到，他说美国检察员会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检查伊朗的核设施，而且暗示啊，他说美军将会进入到德黑兰来配合这个核检查。好吧，其实今天啊，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呢，其实也有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什么呢？哈，他说这个 IAEA 呢，就会他的这个署长叫做葛罗西，他说依照美伊的这个协议，派遣检查人员到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那么早上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人都在担心啊，他说伊朗会不会全部的让你检查全部呢？你到底能不能够触及他们的核心呢？对不对？很多人都说我们都藏得好好的，你触及不到，又检查范围又有多大，能不能够触及到关键的一个设施，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呢，大家也都说必定啊，这已经是实施这个关键的一步了哈，已经开始在实施了。那么现在的这个消息又说美国检察员也会加入，所以也是做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保证了。接下来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稍稍的为大家报道一下纽约州民主党6月23号举行的国会众议员的初选吧。其实呢这被视为是民主党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吧，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选举呢是关乎几个国会席位的归属，也是反映出民主党内部建制派、温和派还有极左社会主义之间日益激烈的三方角力。因为什么呢？麦达尼支持的年轻激进派似乎呢出来挑战民主党的建制派，那么这在纽约州初选应该说就是一次重要的检验。结果呢就是获得曼达尼背书的极左社会主义参选人他就胜出了。所以观察人士认为啊，这显示呢曼达尼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国会的层级了，尤其在第七、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三选区，这些选区真的是受到大家的瞩目了。第七区呢还有第十三选区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派支持的两个选区，那么这两个人呢也是有所突破，纽约民主党内部的权力重心看起来呢正在逐渐的从传统向年轻世代和极左的社会主义力量去倾斜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会对这个消息怎么感想哈，不管怎么样我们 拭目以待，我们看看哈，会爆出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就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对不对？好吧，我们休息一下，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待着您。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